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立法院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反渗透法，北京就抨击说这是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和选举的私利搞的绿色恐怖。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则是表示，反渗透法的条文具体不是包山包海，不会影响交流，让民众放心。反对党和民众担心该法案可能会连累无辜。前总统马英九则表示，反渗透法的范围广、规定严，但是用语却模糊，并且呢，没有经过审慎的提案，没有主管机关，也没有行政院的版本，说完全不符合程序的正义。更是有反对者说反渗透法是白色恐怖，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防范匪谍的需要。好，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是通过视频从纽约州参加节目，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请教在纽约的王教授，反渗透法在台湾可以说是如期通过了，但陆委会的主委刚才提到了，就是认为反渗透法它是不是反交流的，是反渗透的。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陈主委的这个评论，他所有发表过的一些评论当中，有哪一些是您认为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条文？王教授。
是，我想这个条文最近通过的话，在台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名词的这个定义是否很清楚，然后这个过程相当的快速，相当的匆促啊，然后社会上是不是有共识等等，而且甚至于还引发了一些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的一些字眼，比如说像匪谍啦、白色恐怖啦等等。那我去把这个反渗透法的条文读了一遍啊。那我不能说我完全懂，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他那个立法的过程。那我想就是说，就是把就是试图把这个支持者跟反对者他们主要的论点讲一下吧。支持者的主要论点就是说，台湾虽然有很多一些这个既有的一些法律，比如说像这个公职人员选举法、总统或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等，那有规范一些这个一些的条件，但是针对这个近年来中共对台湾所进行的所谓的锐实力啊，就是 sharp power。 这锐实力的话，它并不是说要争取台湾的民心，而是说它要利用各种的方法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体制和程序。那么如果说就支持者来讲的话，有必要就这个现有的法律做一个 update， 就把一个更新，这个更新呢就是所谓的反渗透法。但是反渗透法里面呢，他讲的东西也不是非常的精确。比如说他提到这个对于这个第一条，就比如说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境外敌对势力啊，然后渗透来源等等，那这个的话让人家感觉到说定义上相当的模糊，而且没有这个主管的机关。那将来势必说是在第一个案要成立的时候是由法院来判决，那我觉得那时候成立一个案例的话就很重要。那么反对的人呢，他们应该也去看一下这个条文的具体的内容啊。那很多人的话，他们是担心说这样子的话下去是不是会有所谓的寒蝉作用？因为这个通过的这首先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通过的话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因为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后，他就只是要制定所谓制定国家保防的一个专法。然后行政院2017年3月份提出一个所谓的国家保防工作法，但是那个东西呢受到大家各界的质疑，会提起所谓的这种人而复辟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到了2019年的末期的时候，因为2020年1月11号大选马上就要到来，所以在为了要确定这个专法在立法院的有限的会期中间能够通过的话，那么在这个就是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获得多数，他在11月25号的时候匆匆的举行了一个公听会，然后公听会的时候那时候有八个版本，那个八个版本的话是南辕北辙，这个内容的话没有办法统一，所以到11月29号的时候，这个立法院长苏嘉全 他就是在这个无人提出异议底下，他宣布进行禁赴二读。这个就让人家想到说，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在立法院里面这个30秒钟通过的所谓的这个服贸法的一个反应啊。那这样的话就引起让很多人觉得说他这不符合这个程序的正义。然后12月14号的时候，蔡英文表示说希望该法案在2019年12月31号，就是立法院会期最后一天能够通过。所以就基本上希望说在法制上的话能够对这一次的大选能够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到说他在最后一两个月之内匆匆的通过，在社会大众很多人他还不了解这个法律的内容，或者说没有去看没有去了解的时候这样通过的话，他们担心说将来如果说跟大陆的正当的交流的话也会被罗织入罪。那我想这个是我把那个支持者跟反对者他们的顾虑稍微讲一下的。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教台北的李老师，那么您是否认为这个反渗透法能够有效的反制中共，就是北京对台湾的渗透？另外民进党方面呢始终是强调说反渗透法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因为是在这个大选前，刚才也提到了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匆匆的这样的通过的，所以就难免让别人抓住了口实。那么您的看法？
是，那么在去年12月31号通过这个反渗透法，事实上来讲，我也个人认为啊是违反这个程序正义。那么太匆促，这个法的话，当然能不能够反制得了中共的这个对台湾的渗透啊，这个事实上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就这反渗透法的12个条文来看的话，刚才这个王维正教授也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个人看了一遍之后啊，有许多地方的确我也看不懂，也不够很清楚。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反渗透法，在这么匆忙的情况之下来通过，事实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选前的11天的时间来通过，当然受到许多的这一个批评。不过呢，我觉得这一部法既然已经通过了，未来它的在执行上是怎么样，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我要呼吁政府，不管未来是哪个政府执政，都必须要站在人民的这一个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方式上来执法。因为呢，一部法律啊，如果是恶法，那当然就是相当糟糕的法律。没有法还不要紧，有一部恶法更严重。目前为止呢，我看这几天的这一个反应呢，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以及街头相应来看呢，反对的意见也有，赞成的意见也有。不过呢，我个人听到了赞成的意见呢是比较少，反对的意见是居多了。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法的话，那我想未来调整的空间，未来检讨的空间就有许多。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虽然这个法已经通过了，但是还好通过了这几天也并没有被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团体拿来当作选举的操作，所以看起来双方的克制性呢都是不错了。那我也期待这个法未来呢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管道来做进一步的这一个跟人民的沟通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请教王教授，那么时代力量就认为说你光是立一个反渗透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要立一个所谓的叫反红媒法案。您认为这类似的反红媒法这样的法案确实有效，或者是确实有必要立这样的一个法案吗？那么对于大选是不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话，都要考虑到就是维护人民的自由跟维护国家的安全中间要取得一个谨慎的平衡哈。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反红媒法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担心他会对于人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哈，这个言论自由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自由。我觉得对于那个言论自由会产生那个不佳的影响。那么刚才提到那个反渗透法里面，他们主要是担心这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社会化会进行一些行为，比如说像成立网军啊、收买基层啊、海外的资金呢、赞助媒体啦、进军政治等等。我觉得台湾已经有很多这个现行的法律哈，可以针对那个很具体的这个犯罪行为来加以规范和加以来处罚。那如果说是如果说是要 成立的所谓这个制定的所谓的反红媒法的话，会造成就言论上的那个尺度的话会有所缩减。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最近这个民进党的国际部主任，还有这个蔡英文的发言人林静怡立委啊，他在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有的人认为他是太诚实了。他说，在目前这个氛围之下，如果说提出这个统一的话，可能有叛国的这个可能性哈和行为。那这个的话就是很显然对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强害。那么我们大家回想的，不过30年前的话，在台湾还是威权政治底下的话，谈论台独，那基本上应该也是言论自由一部分。谈论台独的话，那时候是犯法。可是30年之后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政党的话，他们要钳制言论自由，另外一部分就是说谈论统一，就是有关于台湾对于台湾人民对于未来这个选项，应该是全部都可以谈论。但如果说有一些可以谈论，有一些不能谈论的话，然后特别是有的透过的所谓的反红媒法来制定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伤害，会比那个对国家安全的增进的话，要来得严重的多。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是同一个问题啊，请教台北的李老师，就是这个所谓的反红媒法，您认为这个法案有没有必要？对于大选会不会产生影响？
是，我想时代力量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啊，当然了，我应该从两个概念来这个强调，也就是说，第一个什么叫红媒，这个怎么定义？这个红媒定义之后，才能够谈到这个法的问题。再来就是一个反的问题。反红媒法，我认为在台湾呢，许多的媒体也被称成绿媒、红媒、蓝媒，但是呢，这个都是各政党为了自己的这一个党的这个利益呢，来给对方做一个定义，而不是政府一个公开、公平、公正，获得社会大众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不认为呢，这个时代力量提的这个反红媒法是一个成熟的这个意见啊，我认为相当的不成熟。也就是说，这个反红媒法将来呢，如果真的能够提到立法院来讨论的话，我想也必然会引起相当大的这一个争议。我个人呢并不赞成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同时，我也认为反红媒法这样的一个提议呢，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针对性的。那么它的这一个严整性，它的公平性并没有。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台湾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这个赞同。我想时代力量应该把他们的这一个立法的这个精神，往大众的这一个幸福或者是福利来思考，会比较实际。
嗯，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维正老师啊，就是这个。被视为是2024年总统大选民进党大热门的目前的桃园市长郑文灿，他就为这个反渗透法来这个缓颊。他说这个两蒋时代其实也有也有这样子类似的概念，那个时候的概念叫保密防敌啊。那可是问题是，你民进党数落了两蒋千百个不是，怎么说这个时候两蒋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对的呢？那你是不是要还两蒋一个公道呢？此外，那么以前这个在保密防谍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郑市长也说过，这个时候是大家要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是问题是，谁能知道说这个反渗透法立了以后，不是匪谍的人也变成匪谍呢？所以之前在台湾有一部很这个有名的这个电影叫做《反校》，它其实在讲白色恐怖的事情，也就是在讲那个时候共党渗透到这个学校的事情。那么事实上也有一些这个白色恐怖，也就是变成说本来不是匪谍的人，他被指称是匪谍。那么怎么能保证说这个反渗透法订立了以后，就可能不会造成类似的事情再度的发生呢？这些疑虑是不是一并的请教王维正教授？
是，刚才已经提到过说，这一步这个反渗透法它的定义不清，然后立法相当的冲突，造成很多人的疑虑啊，还有那个程序正义的话也有很多的问题。那您刚提到这个时空错乱的问题，就是郑市长他提到这个两蒋时代也有所谓的保密防谍等等，那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海这个分治 70多年以来的话，中共对于台湾的影响，没有一天不在啊。那可能虽然过去时间的话，他可能也所用的这个手段不太一样，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那个我刚提过，就是说是否针对这个所谓的瑞士力的话，有必要制定一个专法，然后要对于这个人民的保障要相当相当的谨慎。那么提到过去这个白色恐怖时代，说所谓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等。那么有的人后来的话批评说两蒋利用这个东西来强害人权等等，那时候有没有匪谍？确实是有，因为那时候从毛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希望说能够这个完成这个就完全终结这个未完成的内战，匪谍确实有，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氛围之下，牵连到很多无辜的人啊，这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那现在的话有这个把他们给平反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反渗透法照这个批评的人所担心的这样的执行下去的话，会不会造成有一些的人他们其实是行使在这个宪法底下应有的这个权限的话，然后被无辜的迁入？那我觉得话，我们现在已经是70年之后，在公民的这个素养方面还有自由的这个程度的话，应该都要比以前要进步才对，所以不应该让一个恶法来这个、重塑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牵涉无辜的一个现象。
嗯，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那么继续回到台北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两岸似乎有这个打这个法案战的趋势，从这个对岸提出了这个反分裂法之后呢，这个台湾也之前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用这个反统一法来这个反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统一毕竟它也是一个选项之一，也是在于言论范围之一。所以像刚刚王维正教授提过了，这个民进党的前发言人林静怡立委呢，他就是因为发言不当所以他请辞了。但是呢，您以您的评估，从大陆提出这个反分裂法，他们台湾这边已经警觉到，也有人说我们要不要立这个反统一法，然后还有这个大陆提出了许多的会台法案，那么台湾就要提出这个反渗透法，会不会说这种两岸的对峙从这个一般的意识形态的情况演变到为这种法案战的情况？
是，那么2005年中国提出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以来啊，到目前为止当然看不到这个法对台湾有特别的这个影响。不过呢，他当时制定这个法当然是在陈水扁执政的时代，当然就是为了要反制台独的这一个相关的活动跟行径。反分裂国家法里面它的条文里面的确是对台湾是不利的，特别是如果在台湾那么进行台独活动的话，它是会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里面的条文来处理台独的这个问题。不过呢，我觉得两岸的这几年呢这个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战来看的话呢，过去的中共对台的三战，舆论战、法律战，已经进行了很多年。那我想呢，两岸关系，我认为啊，最要紧的并不是斗，而是要和。如果不能够和，那么一直在斗的话，总有一天会有擦枪走火的这个情形。那会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两岸不管怎么样，它总是一个要在和平的过程当中来处理问题。即便处理的不能够尽得人意的话，那也不应该是采取一种斗争的这一个情形，或者是用相关的这个法律呢来限制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跟人权。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观众打电话进来，希望参加节目，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我们请河南李先生参加节目。你好，李先生。李先生还在线上吗？李先生，河南李先生，您已经在节目里面了，请讲。啊，李先生好像刚才已经电话线已经断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些网友已经在网上发表了评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第一位是叫秦林雾啊， 来看一看，他说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以来，台湾人经见中共的蛮横凶恶，很担心很担忧，所以就盼着强化抗共保台措施。所以说民进党眼疾手快，抓住了时机，呼应了民心，蓝营却难割舍北京的红利，不但不争当台湾卫士，反倒与中共沆瀣一气，帮助独裁凶恶的中共大骂民主的台湾是绿色恐怖，这样如同牵着饿狼的手骂羊群是白色恐怖一样，会让很多的台湾人错愕。那么蓝营的这个姿态其实是正中了民进党的下怀，民进党赌的就是台湾选民对中共的恐惧与憎恶，那么就等着蓝营抹红自己，从而失去更多的选票。好，接下来一位是叫做 Eric Cho， 他说台湾应该通过反分裂法，那么大陆的政府就是从台湾分裂出去的，任何人对大陆分裂政府的支持都应该视为分离中华民国，那么举中国国旗的应该算颠覆啊中华民国。好，这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按照惯例就请两位嘉宾来做最后的一个小结，先请王教授。王教授，
台湾的大选再过几天就要到来了，那每一次这个台湾的大选的话都会象征着台湾民主进步的另一个里程碑，也引起到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怀。那虽然美国跟中国大陆他们不能够直接投票，但是对于这个台湾选举的这个结果的话却是相当的关心啊。那台湾作为一个逐渐演变的一个民主社会的话，在塑造这个国家认同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一些争论，但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话，多年来的观察感觉到说台湾的选民是相当的睿智的，所以我希望说他们在未来这几天呢能够好好的聆听一下这个政党的各个政党的主要候选人他们的政见，将自己就是这个俗话，就是说将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他们心目中认为的理想的候选人，让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进展的话能够更加的成熟。那黑鹰事件相当的不幸，那我相信这个从这个教训中间能够求取教训，对于台湾的建军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好，谢谢，这是王维正教授的最后的总结。接下来请台北的李老师。李老师，
是我们今天谈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讨论国防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讲到反渗透法。那我觉得台湾的国防呢，当然自主自卫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会有烦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另外呢，就是反渗透法在台湾大选即将进行的十天前呢来提出，我想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个不够智慧的一个做法，会引起许多的口舌。我相信台湾人民在未来的几天当中会做出非常明智的判断，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会投下神圣的一票，智慧的一票，我想这是台湾人民对民主的展现。
好的，来宾，对今天两个话题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跟讨论，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谢谢博弈，也谢谢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也感谢博弈，感谢李华球老师，感谢王维正教授。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星期一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关注北京至今还沉默，那么美中的协议到底签还是不签？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